贴美国农民。
美国提高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之后，中国星期一也宣布对600亿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关税。国会共和党领袖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支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抵达俄罗斯索契，相继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他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后第一次以首席美国外交官的身份出访俄罗斯。
5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了解美中贸易争端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在美中贸易争端的问题上，习近平是为了中国好，而他则是为了美国好。他说美国的农民最终会是目前情况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至于是否会对更多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他表示还在研究。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啊，卡拉，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呢，在离开白宫之前，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告诉记者们说，美中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对话，而且呢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接着他就再度的强调，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个人关系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跟习主席拥有非凡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但他是为了中国，而我是为了美国，就是这么简单。再说一次，我们站在非常强大的立场上，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绝对是有可能达成的。
是的，那么针对中国在星期一公布了这个新的关税措施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他并不感到惊讶。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一也已经公布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准备要对中国加征的中国商品的这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的当中呢的商品包括有农产品、手机、电脑、衣服、鞋子、家居产品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商品，那么可能也会对美国的消费者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对于这样子的这个3000亿美元的商品是否要加征关税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还在考虑当中。我们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我们非常认真研究关于那3250亿美元，我们非常认真的研究。
那么除了关税呢，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他希望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能够比照中国的做法来调降利率，也就是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会以调降利率的方法来因应这样子的贸易争端。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就跟以前一样，为了要补偿企业的损失，中国将会向他们的金融体系注入资金，并且可能会降低利率。如果美国联准会向他们看齐，那中国就完蛋了，我们胜利。无论如何，中国想要一个协议。那么除了希望呢美国联储会能够比照这个中国调降利率的做法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美国政府也会跟中国政府的做法一样，以政府的钱来进行补贴。他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我们的爱国农民们将成为现状最大的受益者，希望中国持续购买我们伟大的农产品，但如果他们不买，美国将会补贴中国不买的大量农产品，这笔钱将会从巨额的关税而来，借此来容许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可以跟美国做生意。那么特朗普这个推文呢，则是被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女儿克里斯顿·佩洛西被形容这是社会主义的做法。那么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总统在推文当中说，这笔钱将从巨额的关税而来，借此来容许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跟美国做生意。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对许多的美国盟友，包括了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等，都收取关税，都寄出关税的措施。所以这一段的推文是否也代表特朗普政府在考虑除了中国之外呢，也要对其他的国家采取这样相同的关税措施。不过呢，他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继续关注美中贸易争端。在美国提高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后，中国星期一也宣布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税。 美国国会对这场再次升温的关税战有何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李华，请他带我们了解详情。李华，
在这场美中的关税争端当中呢，目前可以比较明显的感受得到，是美国的农民将会首当其冲的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冲击。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对此呢也有不少的担忧。不过尽管如此，多位的这个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呢，在今天稍早也纷纷做出了表态，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强硬行动的这样的立场。那么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党鞭，同时也是来自这个南达科他州的这个参议员图恩参议员呢，在稍早的这个每周例行的午餐简报会结束之后，对媒体表示，他相信美国的农民也会希望美国政府真正的着手解决与中国的这个不平等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国会民主党人方面，虽然多位的民主党议员对于这个特朗普总统试图以这个决定以这个关税的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问题表示不满，不过对于特朗普总统要解决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是采取一个比较支持的这个态度。那么也有民主党的议员呢，甚至是提出了呼吁，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以联手其他盟友的方式共同向中国进行施压来采取行动。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于对于这个目前的美中的贸易争端当中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回应。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y have violated all the WTO rules.
毫无疑问，中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所有规则。他们希望被当成是个发展中国家，他们玩的那些把戏，他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应该表现得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不是什么三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三等国家。他们有所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应该要清醒地了解到，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协议上的合作不仅将帮助中国和美国，还将帮助整个世界。
I think it's appropriate tha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said the status quo.
我赞成特朗普政府说维持与中国的现状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情报单位不断向美国各企业进行简报，说明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从窃取知识产权到他们的 5G 发展。事实上，几乎所有重大的创新研发都是美国发明或西方国家发明。我们制定规则，无论是计算机、通信还是互联网，现在都需要进行更新。我担心的是，总统急于取得胜利，而有可能会牺牲美国长远利益，以获得短期政治胜利。
我认为解决中国长期从事的贸易欺诈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觉得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联合其他所有的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现在美国的农民正承受首当其冲的影响。现在美国民众成为应对这样经济挑战的人，但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我们应该要组织其他盟友来和我们并肩合作。
我们也知道呢，主导这个美国贸易政策的这个工作内容呢，主要是由这个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这个管辖范围。那么这个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斯利呢，在稍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对于这个记者进一步询问说，这个对于目前同这样的等级的或这样量级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程度呢，是否会担心这个对美国的农民造成一定的这个冲击，还有这个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对此呢，格拉斯利参议员则是回复，他虽然担心美国农民，不过他支持特朗普总统决心要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主席怎么说。
我对美国农民感到忧心，但最终我们都应该要对中国违反所有贸易规则感到忧心，他们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等。美国没有一个农民会认为中国窃取贸易机密和操纵货币没有关系，这项贸易协议将着手解决这些操纵货币的行为。中国因为操纵货币有利他出口而获得好处，但伤害了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还伤害了我们的农民和其他人。
那么来自另一个这个农业大州堪萨斯州的这个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主席罗伯茨参议员呢，他则是在稍早的时候发表了一份书面的声明，表示对于目前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前景感到担忧，也希望呢这场这个关税的争端能够停止继续升温，并且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留在谈判桌来解决分歧。那么目前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共和党人在国会当中呢是表示支持政府出台这个补助计划来对 对美国的农民提出协助。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之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展。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之后，美国下一步会怎么做？美国国会参议员、外委会成员、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是这样说的。
这是我的核心担忧。我不知道本届政府有什么明确表达出来的策略，我不知道这里的退路是什么。我担心的是，当我们试图动员全世界，我们的核心盟友来对抗中国的一些重商主义行为，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时，我们仍然在对我们的许多亲密的盟友征收关税。我们把我们与这些盟友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变得紧张，而这些正是我们现在与中国谈判中最希望与我们站在一起的盟友。特朗普总统坚持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通过双边的方式解决。我知道他期待着在即将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国家元首之间的面对面谈判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关键，我们必须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为此奠定基础，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不认为我们这样做了。
美国宣布正式启动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程序，美国一些行业协会表示了担忧。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的时候是宣布正式启动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程序，并且公布了拟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像家用电器、服装等众多消费品都是在清单上面的，一些药品、稀土等贵金属呢是得到了豁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具体说明新一轮的关税将在什么时候生效，但是呢是定于6月17号的时候开始对这项新的关税措施举行公开听证会，届时美国的一些商家还有相关人士是可以表达他们的看法。美国一些消费零售协会呢对新的措施表示担忧。全国零售联盟星期一晚间的时候发表声明说，最新的关税清单是对美国经济的一场豪赌。这个代表零售商利益的行业组织说呢，他们支持特朗普政府力求为美国企业和工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达成有意义协议所做的努力，但是对美国企业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将危害美国的就业并增加消费者的支出。美国的另一个行业组织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也发表声明说，新的关税对美国经济是灾难性的。这个组织说呢，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征税，将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销量减少，影响就业。那这两个组织都是援引了一项研究称，美国对这个所有剩下的3000多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25%关税的话，美国家庭每年要多支出2300美元。那项研究呢还说，20%的关税再加上因此遭受到的报复，美国将会损失200多万个就业岗位，并导致 GDP 下降1%。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的时候是表示呢，新的关税措施还在研究当中。他早些时候是说呢，这个消费者不会为这个关税买单。那当然，那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呢是表示，关税对美中两国都没有太大的好处。那美中新最新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是无果而终。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五对中国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并的税率从10%提高到了25%。那中国星期一晚间也是做出回应，将就是表示将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中的大部分的这个关税的税率提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贸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认为我们两个国家越来越处在全面对抗之中，不仅仅局限在贸易，虽然这是当下的新闻，还包含不断增加的军备竞赛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外交竞争。中国在拉美、委内瑞拉、中东和其他我们传统上认为是我们占据主导的地方活动，当然我们也在中国的边缘活动，向越南示好，试图让菲律宾继续留在美国阵营。
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呢是再次表示，在美中两国当前的贸易纠纷之中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是处在强劲的位置。他否认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并且说呢双方只是有点小争吵， 双方的对话仍在继续。中国方面信号的时候也表示呢，美中两国同意就继续就贸易纠纷进行相关讨论。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莫宇发来的详细报道。
下面将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抵达索契，相继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也是他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后第一次以首席美国外交官的身份出访俄罗斯。两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美国调查俄罗斯介入美国国内选举、叙利亚问题、委内瑞拉政治危机以及伊朗紧张局势而上升，可以说是降到了谷底。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司法部门的通俄门调查报告显示，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并没有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和俄罗斯共谋。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连日来做出姿态，想要改善双边关系。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俄罗斯是受到了外交政策圈的瞩目，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此行有什么可以关注的重点。
台面上两国求同存异的诉求呢，并无法掩盖两国在许多议题上面的重大分歧。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对于俄罗斯指控俄罗斯介入美国国内政治的这项指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警告俄罗斯别干涉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表示呢，美国绝对不会忍受这种行为，而这样做呢，只会使得两国的关系更加恶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蓬佩奥的会谈持续大约90分钟。普京在会谈前呢，否认了俄罗斯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他表示呢，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和当时的特朗普阵营有共谋。他表示呢，目前是两国来重启对话并且重建关系的时候了，因为这有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面，蓬佩奥国务卿呢明确指出双方存有重大分歧，他也呼吁俄罗斯呢不要再支持马杜罗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呢并非代表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民的民意。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们对于委内瑞拉的局势存有分歧，我敦促俄罗斯方面支持委内瑞拉人民，把民主归还给他们的国家。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都认为马杜罗必须下台，他给委内瑞拉人民带来的只是苦难。我们希望俄罗斯终止对马杜罗的支持。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对此存在分歧，但我们会继续对话磋商。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向前推进的道路，结束正在发生的人道和政治危机。这是美俄两国都同意的。
在伊朗问题上，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派遣12万美国大军进入这个中东地区，来因应伊朗的威胁。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表示，美国并不打算和伊朗开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呢，希望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下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怎么说。
至于伊朗局势以及有关伊朗核协议和伊朗核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我希望理性能够占上风。今天传出美国计划向中东地区派遣12万军队的谣言，我们今天也谈到。麦克说过，这是五角大楼的事情，但是这个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因为中东地区非常紧张，面临种种不同的冲突以及困难局面。
再过几个星期呢，20国集团峰会呢即将在日本登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行访问俄罗斯的索契呢，也被视为是在帮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国集团峰会另外举行会谈来铺路。最近呢，华盛顿表示要改善和莫斯科方面的关系。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今天来到索契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谈，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力于改善美俄关系。两国之间存有分歧，每个国家都会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关注自己人民的利益。但是我们在每个议题上并非都是敌对的对手。我希望美国和俄罗斯可以找到一些符合双方利益的议题，并且可以真正开始建立牢固的关系，至少在那些特定的议题上建立牢固的关系。
而美国和俄罗斯寻求合作的特定议题包括了两国重启对话以及反恐的工作小组，还有呢就是两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工作层级方面的工作小组，因为这样做呢能够防止军事竞赛导致错误估计。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为我们发回的连线报道。
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雷埃尔星期一表示，中国在西半球的运作方式与该地区的体制不相容。布雷埃尔在哥伦比亚出席2019年康科迪亚美洲峰会时表示，中国在美洲的基础设施投资缺乏透明性，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他说，中国往往偏离国际最佳实践，当中国这样做时，其不透明的方式已经滋生腐败，并削弱了良好的政治治理。布雷埃尔提醒美洲国家要警惕中国的债务陷阱，加强对基础设施项目质量的监控，确保这些投资能够带来可持续增长。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发推文指出，美方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32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蓬佩奥，敦促特朗普政府落实有关西藏的法律。特朗普总统邀请穆斯林国家外交官来到白宫参加开斋晚宴。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在考虑是否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将会补贴美国农民。在美国提高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后，中国星期一也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国会共和党领袖对特朗普表示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抵达俄罗斯索契，相继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他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后第一次以首席美国外交官的身份出访俄罗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5月13日发推文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8日指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和资深议员麦考尔的台湾保证法违反了一中原则的说法，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的推文说，必须明确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国的一中原则。众议院5月7日通过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支持和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重启美台贸易协定谈判等。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和克里斯·史密斯5月13日发表了一封由32名国会两党议员签署的致国务卿蓬佩奥的联名信，敦促特朗普政府迅速实施国会通过的指导美国西藏政策的关键立法。这封联名信中指出，如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活动有增无减，议员们说，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全面实施现行的有关西藏的法律。
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了西藏政策法，要求任命一名负责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促进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协调，并敦促美国总统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直接对话。2018年，国会又通过了西藏旅行队等法，要求把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列入名单，剥夺他们进入美国的资格。议员们此次发表的联名信旨在敦促特朗普政府严格执行这两项法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经济赋权政令，以促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家庭及社区的生活水平，以及更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目前美国中有2000多万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后裔，占到总人口的6%以上，同时也是美国人口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预计到2060年将增加到4000万，占到总人口的9%以上。根据这项政令，将成立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事务的总统顾问委员会，以及启动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白宫倡议，进一步拓展相关雇主及社区的经济资源和机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欢迎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到白宫参加开斋晚宴，庆祝穆斯林在斋月里结束一天的斋戒。
特朗普强调，斋月是一个慈善的时刻，是一个凝聚家庭和社区的时刻。特朗普还谈到克服最近几周影响了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偏执和暴力。
我们为在新西兰清真寺被杀害的穆斯林，以及在斯里兰卡、加利福尼亚和匹兹堡被杀害的基督徒、犹太人以及上帝的其他孩子感到深切悲痛。在他们的神圣记忆中，我们决心战胜恐怖主义和宗教迫害的罪恶，使所有人都能无所畏惧的敬拜，无所畏惧的祈祷，并依靠发自内心的信仰生活。
特朗普还呼吁为和谐与和平的未来祈祷。在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他呼吁全面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并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限制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移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德国拜耳公司遭遇一年内的第三次败诉，陪审团裁决其生产的除草剂中的主要成分可能导致癌症。
一个旧金山陪审团裁决一对70多岁的夫妇获赔20多亿美金。他们指控拜耳公司生产的农达除草剂中含有草甘膦，导致他们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这对夫妇说，他们使用农达除草剂长达35年。
We wish that Monsanto had warned us ahead of time.
我们希望孟山都公司之前警告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危险性，并在标识上写明这可能导致癌症。
Their label that said danger may cause cancer.
这对夫妇的律师说，科学研究显示草甘膦可能导致动物和人类罹患癌症。制造农达除草剂的德国公司拜耳则争辩说，美国环保局认定如果按照使用说明，甘草膦并没有危险性。拜耳公司对星期一的判决表示失望，并计划上诉。
在今年的3月和去年的8月，拜耳公司在另两起诉讼中为农达除草剂受害者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和解金。与此同时，该公司还面临着数千个未解决的案子。华尔街邮报报道说，自从去年8月首次败诉以来，拜耳的股价已经下跌了30%。
据路透社报道，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在伦敦的一场会议上通过翻译表示，他愿意与各国政府签署无监控协议，致力于让华为的设备符合没有监控、没有后门的标准。但德国内政部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德国方面目前没有看到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准备好支持这样的协议。出于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已经敦促其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来建设新一代的 5G 通讯网络。华为公司一直否认相关的指控。华为董事长此番承诺能否打消外界的顾虑？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在这个美中经贸这个紧张关系现在可以说是升温的这个或者说加剧的时候哈、啊，那么华为公司的董事长做出这样一番这个言论，您认为是想向外界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想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话对于华为公司的话，等于现在采取一个全面围堵的一个政策，但华为的话当然是很担心说。因为他是 5G 的领导者，就怕说如果说他的 5G 的市场在西方的话没有办法拓展的话，会对他的商机有严重的一个打击。然后华为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在美国跟他的盟友，主要是跟所谓的五眼，当然德国不是在五眼中间，但是德国的话跟五眼国家，那五个英美国家的话有很好的这个情报分享的关系。就说德国的话，在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态度上的话，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据报道说，这个德国的这个网络安全的头子，他曾经讲过说，如果这个中国能够提供的所谓的这个非监督的这个协议啊，能够承诺非监督的话，那么或许可以可以让德国话可以考虑跟这个华为签约，就是说让华为来提供一些这个通讯的这个设备。那这个的话就等于说让华为高级领导人的话发现说，在西方盟国之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那个分而治之，就是说 divide and conquer， 因为他们意见不是很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要传播的一个讯息最主要就是说要让一般的国家能够放轻松对于华为这个会做谍报，通过后门做谍报这个事情的话的一个戒心，然后也利用到了说美国跟他盟国之间在态度上并不是完全一致这样的一个弱点。
是的。那么您认为华为公司董事长的这一番言论或者说这一番承诺能够打消外界现在对于华为公司的这个设备的相关的担忧吗？除了一些人指称的这种可能遭受间谍活动的这样的担忧之外，那么西方国家对于使用华为的设备，您认为还有哪些其他的担忧呢？
我觉得这番讲话当然比不讲的话要好，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个完全打消西方的人士对于华为或做间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根据2017年中国的发布的所谓的情报法，这个中国的公司的话在政府有要求的时候，他们有必要要合作。那这个合作的话，当然西方想到就是说，要不话就是分享他的情报，要不话就是对于个人各自的一些监控。那华为公司目前所提出的一些这个答案的话，都没有办法让这个西方人士感到非常的满意。比如说他讲说，这个中国政府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我们做这样的要求过。然后这个他的创办人任正非也讲说，绝对不做后门这个事情。然后也讲说，如果这个中国政府对他要求做这样的一个合作要求的话，他们也不会应许。如果中国政府逼迫他们的话，他宁可要把这个公司给关了，也不会答应中国政府的事情。但这些的话，一切都是华为公司他作为一个中国是一个威权制度底下的一个公司的也是一方面的一个承诺。 那严格讲起来的话，公司是没有资格来做你刚才提到这个非监督的协议，就 No Spy Agreement。因为这个 No Spy Agreement 的话，那个刚才我讲过德国的那个网络安全的投资，他讲到的话是要由中国政府来提供，但是德国的官员也很快就提出来说，中国政府的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保证。所以讲到最后的话，我觉得说这个西方人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华为公司会不会受不了这个中国政府的压力，然后来提供了情报或者是监督的话，这样的一个顾虑的话始终没有办法消除。所以我觉得这番讲话的话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另外西方的国家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考虑，就是说因为这个 5G 的话是未来的这个科技的一个领头羊，会带领人类的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有无限的商机。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让这个 5G 特别是美国，如果说是让这个华为给控制的话，那也会有很多商业上的利益，还有科技领导的一个考虑。
是的，我看到现在有不少人不少的分析认为说美国一直寻求在 5G 领域占据一个主导的位置，那么中国呢在这个领域被认为是美国的头号的竞争者。那您认为美国在这场与中国或者与中国等国家的这个竞争中有多大的这样一个胜算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大概是50-50吧。那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的话，它的推动经济发展那个模式不一样啊。因为中国的话基本上的话是国家来推动这个大公司大型的这个国有公司，虽然华为它不承认它自己是国有公司，但是我们分析过它的那个 ownership pattern 的话，发现说这个它跟这个政府的话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美国的话基本上是由私人公司，而且是多于一个公司的话相互去竞争。那比如说像这个Verizon 的话 ,TG Mobile 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的话看起来我刚刚讲过说差不多是50-50。但是一个的话是私人公司互相竞争，政府没有给予特余的帮助。另外一个的话是政府给予这个全国的帮助。那显然的话就是在这个立足点不是平等的。如果说美国现在没有加上这些限制的话，我觉得将来美国的私人公司要在 5G 的这个竞逐上采取领先的话是更加不可能。
明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主管通讯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那么上周四是出于这种国家安全的担忧那么一致投票拒绝了中国移动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那么该委员会主席帕伊表示说，该机构还在审查另外两家中国通讯公司，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是敦促美方要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停止将这个国家安全泛化的错误做法，那么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按他的说法是无理打压。那您怎么看 FCC 的这样一个举措？您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无理打压吗？那么美国等国加强对来自中国的这个通讯公司的审查和限制，您认为是否是必要的举措？此举是否可能会成为一种我们讲这种新的常态呢？
首先一国的政府对于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这个目标，比如说像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保障这个个人的隐私的话，是有权利可以做适当的规范。那就强调这个 5G 这个事情的话， 5G 的话跟一般的比如说这种低端的制造业，像这个玩具啊、成衣啊，或者甚至于像农业品的话不一样，就在于说 5G 的话它是可以说它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就比如说在你跟我的手机里面，在所有的电讯网络里面的话都有 5G 的存在。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说美国这个负责这个通讯安全的机构没有好好把关的话，这个对于美国将来这个社会，它又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话，我觉得影响是非常之大。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政府做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话我并不意外，但是比较值得观察的是，是不是就是说因此这样的话造成华为或中兴它会化整为零，或者是改头换面，然后再来试试看能不能够打进美国的市场。
明白。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国会山报它的一个分析说说现在在美中两国的这样一个经贸会谈陷入可以说陷入僵局的时候，那么美国加强应对中国电信公司 影响的这个这样一种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向中国方面施压的多种方式之一。那您认为这种施压能否促进两国达成协议，还是说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几个月前，当这个加拿大政府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这个逮捕了这个华为公司的财务长孟晚舟的时候，有此一说，就是说那时候美国跟中国在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就是说对华为的话加以一些控制的话，会对美国来讲的话增加一些谈判筹码。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样的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最近的发展的话，这中美的贸易的这个破局的话，已经显现说这全世界第一大的这个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话是结构性的，而且是长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多一个那换句话讲说，这个华为的事情的话，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那这样反而看起来的话，就没有这个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了。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那请您这个简要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场长时间的美中的这个贸易争端，您认为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主要的影响呢？
当然就是中国科，有人讲说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话是中美两国对于这个科技的竞逐。那么谈到中科技的竞逐的话，最重要就是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那这个 5G 的话是中国制造2025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中国的话，虽然说是2025的话是希望说那个中国能够控制一些这个关键的技术，然后能够取得这个利润的一些高端，但是中国毕竟是目前没有办法100%做到，所以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跟资金的合作，还没有办法把这个成品销到西方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的话还是有会不利的影响。
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环保艺术家亮相史密森尼学会手工艺展，用环保艺术作品展现保护自然环境的理念。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最新报告，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超过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这也为美国史密森尼手工艺展带来了灵感。
手工艺展奖励了那些创作环保作品的艺术家，并将这些艺术家带到了大众的眼前。请看塔博的报道。
每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都是由他从年久失修的旧谷仓中捡来的木头精心制作而成。
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能利用旧资源里的可回收材料，把新一代的鸟类和其他生物带到这个世界上，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不只是利用它，更是回馈它。
古尔丁的许多作品，包括蝙蝠和猫头鹰的家，都以维多利亚时代为主题，而其他作品则是对真实建筑的复刻，比如这个鸟屋，灵感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座古老的西班牙教堂。
如果你看一下这座教堂的实体设计，它有一个玫瑰窗，正好适合做鸟窝的位置。
他甚至为前总统福特的女儿做了一个这样的鸟窝。古尔丁与其他120位艺术家在著名的史密森尼工艺展上展示他们的作品，同时他也是制作环保艺术品的21位艺术家之一。这类艺术品日益受到史密森尼学会的关注。
我的作品是用回收布料制作的，它们有的来自二手店，也有的来自私人的收藏，很多都是过去年代的东西，而我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
蒂姆·阿诺德的木盒设计灵感来自正战派教徒，一个以家具坚固且设计简单而闻名的宗教派别。
这些是正战派教徒在19世纪用来装干货的盒子，我做的就是在努力实践和发扬光大他们的传统的同时，加入我的一些个人元素和设计，尤其是在盒子顶部。
他在这些盒子顶部加上一些有趣的物件，他还采用一些不同寻常的材料，比如特别的木材、金属铜或者动物皮毛。
近年来，我们注意到展览中的艺术家一直在使用更多环保的可再生材料和方法，所以我们决定每年在我们的展览中提供可持续发展奖，来鼓励这些艺术家为环保做出努力。
And the winner of the Honoring the Future Sustainability Award is Mary Yeager.
展览展示了多种艺术形式，但环保作品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尽管可持续发展奖只有一个得奖者，但是任何为拯救地球而做出努力的艺术家，在地球母亲的眼中无疑都是赢家。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全球气候变暖困扰人们的不仅是极端气候本身，更是酷热引发的意外结果。在欧洲森林里，酷热为云杉树皮甲虫创造出肥沃的土壤。请看易凯文发来的报道。
长久的酷暑对于许多欧洲的云杉树林来说意味着水量减少，已经受到干旱影响的云杉会遭到这些小树皮甲壳虫的进一步摧残。这些甲壳虫并不具有侵略性，在当地的自然循环中也不具有重要角色，但是温热的气候利于它们的繁殖，云杉树林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去年捷克的甲壳虫繁殖了三代，而不是以往的两代。初春的一只甲壳虫到了季末就变成了几千只。
去年，树皮甲壳虫覆盖了将近1800万立方米的云杉树林，几乎是它们以往活动范围的两倍。今年夏天，这个范围预计会继续扩大。
温度大大高于平均值，持续的干旱急剧加速了树皮甲壳虫的繁殖，它们比以往多繁殖出来至少一代。
位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奥地利北部和德国巴格利亚地区，一些林场被迫砍掉感染甲壳虫病害的云杉。这些云杉都是当地伐木业的一大收入。
这种境况对人类来说是个问题，对森林管理来说也是个问题，但它本身对森林和所有生活在森林里的物种来说都不是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记住的重要观点。
去年受甲壳虫感染的水杉让捷克损失了9亿美元。今年如何解决甲壳虫问题，林场管理者们仍然没有头绪。
我真的说不出你想听的话，比如我们会及时止损什么的，我们做不到。
这是个多层面的问题，伐木业失去了水杉的收入， 气候变化失去了水上的调节，旅游业也失去了千里迢迢来看水上的游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南非是世界上犀牛分布最多的国家，也是受到偷猎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在2007到2015年间，那里的偷猎活动增长了90倍。在2014年，总共有1215只动物被杀。
尽管从那之后数量开始下降，偷猎仍旧是个问题。根据美国之音拉皮德斯的报道，科技的使用正在把野生动物保护区武装成高科技堡垒。
旅游业的主要看点之一，非洲大陆上的野生动物们正在遭受偷猎威胁。尽管有空中监视、徒步巡逻和通电围栏，南非的公园仍旧无法避免非法入侵。但在普马兰加野生动物保护区却不是这样的。普马兰加野生动物保护区皮林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个私人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在那里技术被用来追踪人们的行动，勘测潜在的偷猎者活动。通过使用闭路电视、远程热温相机、感应器和无线网络，科技公司思科和维度数据一起实施了一个名为互联保护的试点项目，重点是保护犀牛。
There was a desperate need to stop poaching.
这只偷猎迫在眉睫，于是我们来到这里，和来自两家公司的方案架构师和设计师一起勘察环境，有效的组合设计并实施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我们运营的第一年2016年，我们减少了96%的偷猎。从2017年1月到今天，没有犀牛被偷猎者杀害。
We have not had a runner poached.
一个24小时运行的中央控制间收集各个摄像头和监控感应器发来的信息。护林员的反应时间从30分钟下降到7分钟。
It gives us now the
visibility. 这个系统能够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地方，而以前我们是看不到这些地方的。你的确可以在穿越马路的时候隐藏你的信号，但你不可能在摄像头面前隐藏你的影像。所以这些设施可以让我们确认我们看到的是否是人，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方法采取反制措施。
互联保护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他们的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濒危动物的偷猎。
Obviously looking throughout Africa, looking to save.
我们在非洲各地寻找拯救犀牛、大象、狮子和穿山甲等物种的方法。我们接到印度的两项请求，要求建立两个老虎保护区，我们希望亚洲也能这样保护老虎。海洋动物保护方面，我们接到了来自新西兰贝恩的请求，保护海洋鳐、鲸鱼和鲨鱼。我们也想去南美保护那里的美洲虎和美洲狮。
And then obviously in South America, we want to go in there and protect the jaguar and the mountain lion as well.
通过在保护区周围建造一堵虚拟墙，互联保护项目希望在保护动物的同时，又能保证它们的自由行走。美国之音拉皮德斯报道。
英国南极调查局的研究人员表示，帝企鹅在南极的第二大繁殖地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踪迹了。
那些企鹅怎么样了？来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直到2016年，南极洲的哈利湾一直是帝企鹅的第二大繁殖地。之后，在一年内，15,000至24,000只企鹅消失了。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英国南极调查局的研究人员很快就找到了原因。
企鹅繁殖和养育幼崽所依赖的海冰已经被吹散，在这个季节消失得太早了。
由于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水异常温暖，冰层消失了。但是那些企鹅怎么办？
我们已经看到企鹅在哈雷的居住地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而另一个往南约大约30英里处的那个居住地在变大，大约超过一半的成年企鹅跑到南边30英里处的那个居住地去繁殖了。
弗雷特维尔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表明企鹅正在适应迅速变化的气候，它们将需要继续适应。
我们可以说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预测这些气候变化，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变得更强，我们将会有更多这样的事发生。
不仅仅是哈雷湾在融化，整个南极大陆都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看到南极半岛正在迅速变暖，不是整个南极洲，而是这个特定的区域正在迅速变暖。我们在很多地区都看到了冰的流失。我们预测风暴和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变得更严重。
如果这些变暖事件继续发生，研究表明，全世界帝企鹅的数量将在本世纪减少20%。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长期以来，音乐一直帮助人们表达情感，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多年来，医学研究证明，音乐也有很多的健康益处，比如促进正常的呼吸、提升情绪、改善患者的情绪功能和运动神经控制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凯蒂·埃尔南德斯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卢卡斯患有自闭症。
He has a lot of sensory processing.
他具有很强的感官处理敏感性，他对很大的噪音、明亮的灯光非常敏感。他非常喜欢跳、荡、爬和任何活动。
Climb and anything active.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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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 today.
今年早些时候，卢卡斯开始了一对一的音乐治疗课程，以增加他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Welcome to the musical zoo. What's inside?
音乐治疗师迪克西·马祖尔每周去看他一次。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I brought in.
今天我带来了钢琴音乐，因为我发现钢琴对任何人都是很有效的，它提供了很大的独立性。
I brought in drums because drums are a great way to.
我带来了鼓，因为鼓是一种很好的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可以用作改变方向的工具。我喜欢带来各种不同声音质地的乐器。
Miss Dixie's come up with a few songs.
迪克西女士想出了几首歌来帮助她进行社交对话，所以当我们不知道她需要什么的时候，这能帮助她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
Everybody's here and it's time to say.
音乐疗法也可以在团体中使用。
我的很多工作都是慢慢的让他们积极的与他们的小组成员互动，并积极的与我互动。
Actively engage with me. When we get our instruments, we know what to do.
佐伊·格里森·沃尔兹说，这些乐器可以刺激病人的感官和肌肉。
We can work with atypical.
我们可以与非典型个体合作，帮助他们进行压力管理和自我照顾。我们还可以帮助截瘫患者，那些不能移动他们的四肢或者有极端的认知延迟的人。
音乐治疗师凯尔西·银铃是位于北弗吉尼亚州的 Neurosound 音乐治疗的创始人和老板。
The types of skills we want to see.
我们需要的音乐治疗师具有强大的音乐技能、人际交往能力和与客户沟通的能力。
So a lot of our therapists have a lot of.
我们的治疗师精力充沛，他们很有耐心，真的知道如何适应环境，并应对可能在治疗期间发生的任何问题。
Christy is here and it's time to say hello.
Hello, you want to strum?
Yeah.
银铃说，美国有6000多名委员会认证的音乐治疗师，他希望更多的人获得认证，这样更多的病人就能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
Shake, shake, shake.
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上第一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亚洲文明交流大会星期三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共官媒连日造势，主题为汇聚梦想与力量，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几年前就呼吁亚洲国家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久前他和老挝领导人签署了第一份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观察人士指出，亚洲文明交流是幌子，创建亚洲共同体才是习近平的真正抱负和意图。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共体与中国方案或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如何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迥异的国家塞进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